天使堕落了，人的灵魂也堕落了，二者说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渊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幸而你在开始时就说有光，便有了光。你的天都的一切神灵都服从你，依附你，安息于你的圣神，凌驾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圣神之内。否则你的天外之天本身既是一个黑暗的深渊，而现在却是主里面的光明。堕落的精神受造物被剥去你的光明的衣服，处于可怜的忧患之中，充分说明你把具有理智的受造物提拔到多么崇高的地位，说明只有你才能使他们享受到幸福的安息，同时也说明他们不能自己满足自己。我们的天父呀，你将照明我们的黑暗，我们光明的衣服来自你，我们的黑夜将如白昼。请把你赐给我，我的天父呀，请把你还给我。我爱你，假如我爱得不够，请使我更爱你。我不能衡量我的爱，不知道我的爱欠缺多少，该增加多少才算足够。请促使我的生命投入你的怀抱而不再离开，直到融合于你神妙的荣光之中。我仅仅知道这一点，除非在你怀中，否则无论在我身内身外，我只会感到彷徨不安。即使金玉满堂，只要不是我的天主为我，都是瓦砾。但圣父或圣子是否不运行于大水之上呢？如果视为一个物体浮游于空间，则圣神也并不如此。如果只超越一切可变事物的不变神性而言，则圣父、圣子、圣神都运行于大水之上。但为何独指圣神呢？为何仅仅对圣神要虚拟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间呢？因为仅仅称圣神是你的圣宠，在这恩宠之中，我们气息，我们享受你，而我们的气息既是我们的安宅。爱把我们送到这安宅之中，你的圣神顾念我们的卑贱，把我们从死亡的门户中挽救出来。我们在良好的意愿中享受和平，物体靠本身的重量移向合适的地方，重量不一定向下，而是向合适的地方，或上沿，时下坠，二者各受本身重量的推动，各从其所。水中注油，油自会上浮，油上注水，水必然下沉，各为本身的重量推动而各得其所。任何事物不得其所便不得安宁，得其所便得安宁。我的重量既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你的恩宠燃烧我们，提携我们上升，我们便发出热忱，冉冉向上。我们的心灵实际上升时唱着圣洁之歌，你的火，你的友谊的火燃烧我们，我们在迈进，向着耶路撒冷的和平上升，听到我们要到主的圣殿去，我是多么高兴。良好的意志把我们安置在哪里，我们只求永远定居在哪里，别无其他愿望。一个受造物能不遭遇其他境况，真是造化。假如他在受造的同时得不到运行于一切可变事物之上的恩宠，没有你的命令说有光便有了光而获得超拔，则势必与现在不同。在我们身上化为两个时期，先是黑暗，后成光明。 对于那一种受造物，圣经仅仅指出它如果不受光照将是如何，说它将是漂流不定，将是黑暗。这是为了说明它所以不如此而如彼的原因，说明它所以能转向不许之光，自身也成为光的原因。谁能领会的，希望他领会，希望他能求你，希望他不要和我纠缠，好像我既是照耀世人之光似的。谁能明彻全能的天父的三位呢？可是谁不再谈论三位一体？谈的真是三位一体吗？关于天父的三位，无论谈什么，极少人能知道自己究竟在谈什么。人们在议论争辩，但没有内心的和平，谁也不能得其真谛。我愿意人们对自身的三个方面思索一下，这三个方面和天父的三位当然大相径庭。我提出来只是为了使人们学习钻研，能体会出二者的差异。我所说的三个方面是存在、认识和意志。我存在，我认识，我愿意，我是有意识有意志，我意识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愿意我存在和认识。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纯一而不可分隔，一个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本体，不可分割却又截然分清。谁能领会的，希望他细细体会，希望每人面对着自身，观察自身，然后答复我。即使有人在其中捉摸到一些能表达出来，也绝不可自以为捉摸到超越一切的不变本体。这不变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思维着，永恒不变的愿意着。是否由于这三方面而有三位呢？是否每一位具有这三方面是一而有三？是否三位兼有二者，兼有妙不可言的纯一性和复杂性，在无限的本体中，在毫无涯际的纯一性中，既以自身为对象，永恒不变地存在着，认识自己，愿意自己呢？谁能轻易领会？谁能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呢？谁敢冒失地做出什么肯定呢？我的信仰，你继续忏悔吧，向你的天父说：圣圣圣，我的主天父，我们是因你父子圣神之名领受了洗礼，我们是因父子圣神之名给人行洗礼，因为天父通过他的基督也在我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天地，就是教会的精神部分和肉体部分。我们的地在领受你的圣道的范围之前，也是混沌空虚，被愚昧的黑暗所笼罩，因为你因人的罪而惩罚他。你的审判犹如一个无底的深渊，但你的圣神运行于大水之上，你的慈爱并不漠视我的困苦。你说有光，你们应该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有光。我们内心惶惶不安时，从约旦地方，从那个和你并高为我们而自卑的山上，我们想起你，我们厌恶我们的黑暗而转向你，便有了光。为此我们过去一度黑暗，而现在也是在主里面的光明。可是我们依旧是凭借信仰，而不是凭着目睹。我们是靠希望而得救，希望看见后已不是希望了。深渊虽则还在向深渊发出呼号，但是在你的互不声中，虽则使徒保禄说：我对你们说话不能如对精神的人，只能如对肉体的人。 但你自认没有把握，因此要忘却以前种种，努力于当前种种。他在沉重的负担下呻吟着，他的灵魂渴望着永生的天赋，如麋鹿渴望溪水。他喊道，什么时候我能到达？他深愿获得来自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他对下面的深渊说，不要模仿这世界，要变化气质，重建新的心。在心智上不要做质子，在恶事上当做婴孩，在心智上当为成人。无知的加拉太人，谁迷惑了你们？这已经不是保禄的声音，而是你的声音了。你通过升天的主耶稣，自天派遣了你的圣神，疏凿了你的恩泽的瀑布，使欢乐的急流灌溉你的圣城。新郎的朋友，做太极想望的就是这圣城。他虽已拥有圣神的鲜果，但心中还在叹息等待儿子的名分和身体的救赎。他向圣城叹息，因为他是心腹的肢体，他为圣城而努力，因为他是新郎的朋友。他是为圣域而不是为自己努力，因为他是用你的瀑布的声音而不是用自己的声音向另一个深渊发出呼号，而这深渊是他努力与忧郁的原因。他害怕人们的心流于邪僻，而失去在我们的新郎和你的独子中的淳朴，和夏娃受诡诈的蛇诱惑一样。我们能当面看见他的时候，那种光明将是多么灿烂。这时别人责问我们，你们的天赋在哪里？我们日夜以眼泪为粮食的时期也将成为过去了。我也要问，我的天父，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每当我向我自己吐露肺腑，发出欢呼赞美之声，发出节日的歌声时，我能暂时在你怀中呼吸。可是我的灵魂依旧闷闷不乐，因为它重新堕落成为深渊，或更好说，它觉得自己依旧是一个深渊。我的信仰，你在黑暗中燃点在我面前的信仰，对他说，我的灵魂，你为何忧闷？为何扰乱我？你在天父内盼望着，他的道是引导你举足的明灯。希望吧，坚持着，直至万恶之母的黑夜过去，直至主的义怒过去。我们从前曾是义怒之子，曾是黑暗，我们还把黑暗的残余带到犯罪而死亡的肉体中，直到曙光驱除阴影。在天父内盼望着，早晨我即将站立起来，我将凝神闭关，我将永久歌颂他。早晨我将站立起来，我将看见我的拯救者，我的天父，他将因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神而复活我们的肉体。因为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们黑暗漂流的心灵之上，为此我们在羁旅之中已经得到保证，日后将成为光明。我们已经因希望而得救，也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黑暗之子。在二者之间，在人类变化不定的意识中，只有你能区分，因为你洞悉我们的心。你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除了你，谁能鉴别我们呢？我们有什么不受制于你的呢？从同一的团泥一块儿作为贵重的器皿，而另一块儿作为卑陋的器皿。我的天父，你在我们上空，在你神圣的经典中，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权威的穹苍， 除了你，谁能如此？天将被卷起，犹如书卷，而现在却和羊皮一样在我们上面展开。自从你所委任传授我们圣经的人死去后，圣经的权威更崇高了。主呀，你知道人类因犯罪而将遭受死亡后怎样穿上了皮衣，因此你如用羊皮一般展开了你的圣经的天，把你的融合无间的圣训通过死亡的人递相传授，展开于我们上空。这些人虽已去世，而你通过他们传授的圣训获得了更巩固的威权，更崇高的伸展于他所复辟的一切事物之上。他们生前尚未能见到圣经如此崇高的开展着，因为你尚未把圣经的天如羊皮一样展出，尚未把他们身后的声明传播于遐迩。主啊，请许我们瞻仰这一片青天，您手造的工程，请驱散你用你遮蔽我们视线的乌云。在这天上有你启发孩童智慧的指示，我的天父，请你由婴儿及哺乳者的口里完成你的光荣。我们找不到其他书本能如此摧毁骄傲，击败敌人，击败那些回复自己的罪恶而拒绝与你友好的人。主呀，我从未读过如此纯粹的言论，能如此督促我忏悔，如此压服我的双肩来接受你的恶，如此勉励我不计仇报地侍奉你。我的慈父，巴不得我能透彻这些言论，请你鉴察我的虚心而赐予我，因为你的谆谆教诲就是为虚心受教的人。在这青天之上，我相信有另一种水，不朽的，不受尘世玷污的水。请这些天上的子民、天使们赞颂你的圣名，他们不需要俯视这青天，不需要通过阅读而认识你的圣训，因为他们永远瞻仰着你的圣容，不通过时间的文字读到你永恒意志所愿意的一切。他们在阅读，在体味，在热爱，他们永远在阅读，而他们所阅读的从不会消失。他们以体味热爱来阅读你的永恒不变的决定，因为你就是他们的书，而你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你安置他们在这个穹苍之上，使穹苍覆庇下的凡人交手仰视，认识你的慈爱如何在时间之中昭示了时间的创造者。主呀，你的仁慈上临霄汉，你的真理达于云集。云在过去，但天是留着。传播你的圣训的人们从此生进入另一生活，而你的圣经将永久覆庇着万民，直至世界末日。但天地要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因为羊皮将卷起来，所覆庇的芳草也将消失，而你的话却永久常在。你的话不露真相，仅在云雾隐现之时，通过苍天的镜子显示于我们。因为我们虽则已得到你的圣子的爱，但将来如何尚未显明。圣子通过肉体的网抚摸我们，燃起我们的热爱，我们追随着他的芳踪，他的一朝显现，我们将和他相似，将看见他的本来面目。主呀，看见你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尚未享受到的权利。